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是在休假状态，此时此刻他应该已经抵达了中国大陆和家人团聚了。同时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有一个女士丢失了她的钱包，因为在5月18号那一天参加我们的演出，这位女士在节目之后已经来到了电台，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最近有一件事情呢有点发酵啊，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3年以前，但是突然之间呢现在冒出来了。这事呢就是关于是一个美国国旗事件啊。今天呢利用这一小段时间跟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国旗事件是什么事件呢？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当中，有一个呢叫做 Samuel Alito， 叫阿利托，他的家的院子里面呢有一个美国国旗被倒挂，这件事情引发了一些争议。截止到今天早晨，还在说这个事情。目前呢，有50个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提出来说，这一位法官失去审理川普案子的资格，应该自动退出。这个不新鲜，比较罕见的是有一些共和党的参议员，是参议院里面重要的共和党人，也提出对 Alito 这位法官的一些抱怨，是说他把美国的国旗倒挂这个事情呢是一个不明智之举，是一个错误，令人担忧。包括南卡州的 Lindsey Graham 这一个老牌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包括罗姆尼选过总统的犹他州的联邦参议员 Mitt Romney， 以及包括参议院里面的共和党党鞭 John Thune， 他们都出来指责。作为共和党人去批评一个保守派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是几乎是闻所未闻，是很罕见的一个事情，可见他们把这个当成一件事了。那咱们在讲这个反应之前呢，咱们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背景知道了以后呢，有助于我们做出一些判断来。这个事儿奇怪就奇怪在它发生在3年以前，可是现在才知道是由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首先他们捅出来的。所以我们看看3年以前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要知道3年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先得讲一下美国的所谓国旗法。这个国旗法呢它叫 US Flag Code， CODE， 你可以说是旗规、旗法，随便你怎么翻译啊。这个美国的国旗规定呢有一条是说美国的国旗不可倒挂，但是我这里呢解释一下，你真的倒挂了也不违法，也不会罚款，也不会把你抓到监狱里面去，只不过有这么一个明文规定是不可倒挂，除非就后面就来了，当您的生命或者你的财产面临重大危险的时候，当你处在绝境当中，此时可用以倒挂国旗之方式让他人得知你的生命或者财产陷入危机。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需要知道的，也许以后你有某种呼救或者是需要某种帮助的时候，出现很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采取这个方式。那么知道了国旗法之后呢，咱们就回到3年以前的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的这个情况之下。当时呢有相当多的川普的支持者认为那一次的选举是舞弊导致，所以他们到美国国会去抗议，里面有一些人举着的那个国旗是倒着的，他们认为国家面临危机，他们认为此时此刻必须得阻止在 议会里面的数票这个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承认。他们的口号和举着的牌子是 Stop the Steal， Stop the Steal， 这个英文的翻译成中文就是不要舞弊，或者直译是停止偷窃选举。他们举着这样的牌子，举着倒挂的国旗，这个就是当时的大的背景。啊 ，Alito 大法官呢，住在离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的 Fairfax 这个地方。那么说到弗吉尼亚的 Fairfax 这个地方呢，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呢生活过，我也比较熟。这个地方呢军人比较多，这个地方呢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很近，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在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上面比较对立的一个地方。怎么说呢？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你可以说是保守派的为少数的这样一个地方，而旁边的 Fairfax 啊 Alexandria 什么这种地方呢是比较郊区的地方。那么郊区地方呢就又有一些保守派的人士。我有一个朋友，美国白人女性，她的先生是军人。这一位白人女性呢，在2020年总统大选以前，有长达10年的时间，跟她的一个邻居每天早上起来散步1小时。那个邻居的也是个女性，也是个白人，她的先生也是军人。但是可能是一个将军呢，还是一个什么，反正有官阶吧。长达10年的友情，因为2020年总统大选，这两个人反目成仇了。我认识这个朋友，他认为美国在移民问题、在文化方面，包括什么体育比赛的时候什么黑人球员单膝下跪什么，这都是违反美国精神的，他是反对这个的。但是他的那位朋友呢认为，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的一些错误导致了黑人受歧视啊，导致了这些移民的灾难等等。这两个人一开始还能吵两句，还能辩论，到后来就不欢而散了，长达10年的友谊终结。这个就是 Fairfax 这个地方，我直接认识的人的例子告诉大家，他的民众的构成是相当的复杂的，是对立的，到后来就变成了不可调和的了。那 Alito 法官就住在这个地方，住了10几年了。他那个旁边啊有个邻居，这个邻居的女儿呢有一天就带回来一些牌子插在他们家院子里了。这个牌子呢写的川普的名字，但是在川普的名字前面有一个很难听的英文的脏话，这显然是骂川普的。这个牌子呢插的地方离当地那个校车接送的孩子啊差不多就是50来码啊，挺近的。那么这个时候 Alito 的太太呢就到这人家去了，就投诉，就说你们院子里不应该插这个牌子，这牌子首先呢不雅，另外呢就是你看这都是孩子在旁边上下校车。没想到这个邻居的女儿出来呢就跟他吵起来了，吵的是什么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非常的不愉快。不但是这样，而且第二天这院子里啊多了一块牌子，说谁呢？说 Alito 啊，他太太或者是法官，不知道他是不是点名了，说你是同谋，就是你们这帮人冲击国会都是因为你们造成的，你们这帮人是川普的同谋，插了这么一块牌子。那 Alito 的太太呢一下可能受不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回家以后就拿起了一个美国国旗插在杆子上倒着给立在家里头了。立了多少天呢？据说是2到5天。这事儿啊麻烦了，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啊面临着一个大型的世纪的审理，就是这个选举是不是被偷窃了。好在或者幸运的是，最高法院到最后决定是不予审理，但是如果审理的话，这个倒置的国旗就会对这个审理的公正性产生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问题。那稍等我们就看看为什么三年以前的事到现在发酵了呢？哎，这个时机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今日话题，
说到国旗这件事呢，得讲讲目前美国最高法院面临着两个大案的审理，一个是川普他有没有豁免权，这个可能差不多在下个月吧，或者是七月份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裁决，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裁决，就是不管他在这个期间任总统期间有什么错误，因为他是总统，所以他应该得以豁免，因为国家利益是高于一些个人的得失啊，或者是不是得失了，就是个人的行为啊之类的，应该对他保，除非他当然是重大的罪行不算。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人指控他什么煽动啊，教唆这些人去冲击国会啊，包括什么把文件拿回家呀，这些啊都是对于他这个在总统的任内啊，把文件拿回家是他离开了白宫了哈，但是他作为一个总统是不是有豁免权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审理。第二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案子，而且跟这个冲击国会是直接有关系的，就是这个300多人冲击国会当中，不是有很多人已经被判刑了吗？这些人他到底有没有违反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阻碍一个司法进程？因为你对他起诉，你得有一个违了哪条规哪条款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违反的规定的技术性的这么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当中他说现在是你违反了一个叫做阻碍进行法律程序，可是阻碍进行法律程序，我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是毁坏，比如说文件给毁了呀，什么把应该提供的文件不提供，可是这些冲击国会的人他们是构成不构成这样的犯罪，这个最高法院要对这个进行一个定性的裁决，就是你这个性质是不是那个。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法官认为2020年那个总统选举是舞弊造成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审理它断然不会公平。而这个跟你是不是支持川普，跟你认为2020年那个选举是不是舞弊是一点关系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官这9个人乃是我们民主体制司法体制的那个最后一道防线了。今天如果他做出一个你喜欢的裁决你就支持他的话，那你要做好准备，明天他做出一个你不喜欢的裁决也得支持。当你了解了这个的时候，其实你不管是哪一派，你都得坚定地捍卫一个东西，就是这9个人必须得公平，不是中立，是公平。中立和公平是两个概念。在5月18号的表演的舞台上，在某一个环节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中立的人。等将来大家要是错过这个演出，你看演出你就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句话。我坚持这句话啊，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中立的人，但是有可能存在一个公正的人。这个公正是通过教育，通过培养，通过他的个人在社会中的经验，通过自我的修炼是达到的一个境界。这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至于 Alito 他本人是不是这样认为无人得知，反正他上到福斯电视台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说，哦，这是我太太干的，先把这事儿给推到太太身上了。如果他太太认为2020年的选举是舞弊的结果，他和他太太在一起生活 他不知道吗？他家的后院挂着这个国旗，他没有去阻止一下吗？哎，摘下来，我是大法官呢，有些事咱们餐桌上爱说什么说什么。对此，他对福斯电视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能干预我太太的行为，这是他的解释。那么现在呢，民主党、共和党对这个事情表示关注呢，主要就是认为他到底还有没有资格对这个事情进行审理。两年以前，另外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黑人 Clarence Thomas 出现麻烦，也是跟2020年的这个选举有关。他的太太 Ginny Thomas 当看到这个选举结果拜登获胜，他的火急火燎的给白宫一些助理啊，还有一些他认识人发手机短信说，不行了，你们赶紧的采取行动，不能。他是坚定的认为这个选举是不公平的。他的老公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您认为这样做合适吗？他的老公也是表示，他说，我和我太太形同一人，就是我们俩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把我们俩理解为一个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会公正吗？再说了，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指控说他 Thomas 什么拿了富人的钱呢、啊，开着富人送的豪华的旅游车呀、啊，等等之类的。Alito 也受到过这个指控，是说他坐人家私人飞机啊，到阿拉斯加去钓鱼呀、啊，拿人家钱呢、啊，就是受贿吧，不是行贿的贿，是就是恩惠的惠啊，等等。这是保守派的，自由派也没有好到哪去。我说的这个没有好到哪去，就是这些法官也会犯重大的错误。已经去世的 Ruth Bader Ginsburg 金斯伯格大法官，2016年看到川普出来竞选总统，他说这个人是个 faker， 是什么？这人是个假货。接下来一句话，我不能想象如果他当的总统会怎么样。哎，你是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呢、啊，你在总统投票，你在投票以前，哪怕以后也不行，你怎么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下讲这种话呢？因为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跟川普相关的案子到你这儿，你有可能公平吗？有这句话已经记录在案，白纸黑字，你说我不能想象这个人能当总统，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说这人是个 faker， 是个骗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翻译成这样，那你能公正吗？所以讲到这儿，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国家今天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连那九个人我们都已经无法再相信了，连这九个人的公正性我们已经无法再依赖了。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啊，现在说发酵到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啊，里头已经明确表示啊，我100%都不会自动退出。共和党人也是说了，哎，就说我们是认为他说错话了，或者不是说错话了，而是他做错事了，对这些我们表示关注，但是我们认为他也不应该退出。那么在这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就看看接下来七月份也好，六月份也好，这个事情的对于川普的这个审理会是怎么一个样子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把这个国旗这个事件讲出来啊，只不过也是告诉大家呢，今天我看不到什么美国这个分裂啊有什么调和的余地了啊。也就是说过去呢是叫做辩论啊，有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是辩论啊，现在呢是敌人，就是我和你是敌人，但是当我和你是敌人的时候，当这个标签贴上了以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哎，我就可以消灭你，因为你是敌人。这个呢有机会我给大家讲讲斯洛伐克的那个总理遇刺这个事儿，会再进一步的探讨。